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粉丝专页，欢迎大家订阅。今天我们请了政治大学日本问题专家李世慧教授来同我们大家谈一下安田文雄政府上任以来的对日本对外政策。李教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Good evening and good morning.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在1月7日进行了2+2视讯会议。有鉴于北韩最近导弹射个不停，中国也在不断武力扩张，美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誓言一起应对中国的扩张与威胁，共同关注台海和平、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同时还要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安全新领域共同进行研发。
We'll sign a new 5-year host nation support framework that will invest greater resources to deepen our military readiness and interoperability.
准备和日本携手的国家不只有美国。澳洲总理莫里森1月6日和日向岸田举行视讯峰会，并且签署协定，加强两国防务和安全合作，目的当然是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澳洲和日本最近不约而同大幅拉高国防预算和军费支出，积极做好防御准备，拓展盟国关系，很明显的共同假想敌就是北京。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对美日澳等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编造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的行为非常不满。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停止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谋求军事大国地位。
美日澳关心的是中国内政还是普世价值？中国的形象是被抹黑还是自然黑？答案自在人心。
李老师，你好，这个安田内阁已经上任了3个多月了，那这个基本上是延续了安倍菅义伟的这个外交政策，主轴还是联合美国啊，抵抗中国的这个扩张势力嘛，特别是在强化日本的安保国防力量方面。但是这个总的感觉这个我看到石板先生也有评论说安田内阁是外交上中规中矩，军事上步步为营啊。在你怎么看这个他给安田内阁上任以后给大家留下的这个总体的印象，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这个外相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安信夫的这个不同的立场或者风格？
我们如果从这3个月来的表现，或者是岸田他在外交上面的发言，以及那个外务大臣林方正在外交上面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过去安倍内阁有一个蛮大的差异，就是说安倍内阁的外交的战略走向其实是安倍本身在主导。那我们从岸田文雄 的发言，或者是这个他外务大臣的角色来看，那这次岸田内阁的外交确实是林方正扮演的比较关键的角色。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对美跟对中的这个立场来看哦，亲美或者是美日同盟的强化，其实在安倍内阁跟岸田内阁这个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也非常赞成这个我们的石板先生所提到的，日本在安全上面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选择，他只能够跟美国跟美日同盟站在一起。可是在外交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岸田内阁跟这个安倍内阁最大的差异，其实是美日的合作用来怎么说，美日来共同来抗中的这样的一种的方向，两个内阁是一致的。不过安倍内阁是抗中是目的，美日的合作是手段，抗中是目的。可是我们从这个岸田内阁的角度来看的话，美日的合作是目的，抗中只是一个手段。也是说对他来讲，必须要先取得美国对日本的全力支持，日本在亚洲地区的一些经济安全上面的战略才可以进一步推广。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比较大的差异。
这个确实是重点似乎有些不同哦。那这个从 安田内阁上任以来，他跟这个美国的关系确实也是有进一步的发展。那最近这个刚才我们新闻里面有播了这个日本跟美国的二加二的会谈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层级的这个二加二会谈，你认为有哪些具体成果啊？特别是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最近有提到。美日要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定，这些协定可能要涉及高超音速的武器和太空的能力。这个新的防务合作协定是现有的安保条约的一种补充吗？你对这个新的防务协定有没有什么期待？
我个人就是持续一直观察。在安倍内阁之后的一些日美的合作的具体措施哦，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官方文书上面的一些战略的规划，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它的实践的内容哦。也就是说，在美日安保条约或者是美日安保体制之下，必须要怎么样去落实美日的在各种不同的假想状况的因应，这个大概每年。应该是每隔20年，日本跟美国他都会去制定一个新的防卫指针。我记得是从1978年开始，每隔20年，然后1996年，然后呢之后是2015年。那可是呢，比较有趣的是，原本2015年所规划的日美防卫合作的新的指针，也就是规定就是日美同盟的具体措施、具体行动，可是不到5年的时间。好像国际环境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大到必须要让日美的二加二不断的去针对这些变化提出因应。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是日美安保，是日美这个安保体制的一种的扩展，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这个过去5年来的东亚情势、世界情势的改变过大，让日美安保体制必须要。提出新的因应方针，所以我认为，这个二加二所谈的内容，会在今年的年底会有一些日本的官方文书出来。我特别关注防卫大纲，那防卫大纲规范未来5年日本的一些防卫的基本战略，所以如何把这今年的二加二谈的内容。反映到年底的这个防卫大纲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持续关心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石板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日的二加二的会谈？特别对于布林肯提到的可能签署的新的防卫合作协定，你有什么听到什么消息？
其实我最近发现蛮有意思，就是说美国是从川普变成了这个拜登，日本从安倍。安倍和这个菅义伟，我们算一套啊，这两个是一起的，换成了这个岸田，基本上也是从日本也算从共和党变成民主党的这种感觉了。就是说，特别是岸田内阁现在这个外相中庸，这个外相银方正，他是留美的，而且在美国期间的话，跟美国的民主党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说他的政策基本上是美国民主党的政策。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对中国有点含糊不清，不知亦敌亦友这种方式，不像共和党那么明显嘛。那所以说日本现在也变成这种感觉了。那么我认为日本的外交的大的方向是，就是说有三个，一个是过去安倍内阁的时候，就是一个是亲美。一个是抗中，一个是挺台，如果最简单的说六个字呢，这个亲美是没有变的，而且我认为是现在跟共和党跟民主党政权打交道，反而是岸田内阁林方正他们是比较更擅长的。那么挺台也没有变化，基本上认为很重视台湾还没有变化，但是抗中呢就变成了和中，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蛮大的变化的。当然说日本和中国如果关系接近的话，相对跟台湾也会稍微疏远一点了，但是说你要问支持不支持台湾，他们一定是认为是支持的，这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呢，中国的对日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呢，就是把日美分断，把日美分开。这一点呢，其实在过去上很多的时候是成功的，比如说鸠山由纪夫内阁的时候，这个日美就关系就很明显疏远了。过去自民党内也有一群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有一群人是 主张就是说中日美正三角形关系的这些人，这些人在日本都被视为亲中派，但是说现在这个岸田内阁的亲美问题是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呢，美国长期的来说是在军事上呢要求日本你要付出更大的责任，
是，
这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日本呢，不管从安倍到今天岸田，他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美国，说，而且其实日本早就想走出去了。日本现在戴着手铐跳舞，这手铐脚镣跳很多年嘛。现在说美国说你可以把这个摘掉，你要负起更大的责任，日本也更希望付出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方面是一拍即合的。所以说呢，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只要是日美的在外交军事上稍微亲近一点，中国马上就批评。所以说，但是说呢，现在中国对日外交，我认为也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也找不准，就是把中国想把日美分断让它对立的这个，也现在已经找不到着力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变化的。
李教授，我们又谈到这个中国对台海的压力啊，这一方面对于日本政府的影响啊，日本政府对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合作的目的和适用的范围的立场，似乎也逐渐的在变化，特别是对于台海是不是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的问题，也不断的立场有所强硬啊，这个你刚才有提到这个今年日本会有一些国防方面的新的文件会发表，你认为这个对于台海问题在日本的国防战略中间会怎么反映出来？
我也观察到其实过去两年台海问题在日美之间的一些双边会谈或者是二加的出现的频率就是大幅增加，然后在台湾呢也引起了一些，譬如说美国的对台海的战略是不是清晰化，或者是日本对台海的战略出现了改变。那我大概就是整理的大概日本国内的一些看法，他们其实是比较是支持，就是日本在台海问题上面它依旧是战略模糊，可是它是一个跟过去相比比较积极的战略模糊。那为什么是积极？以前呢，日本在台海问题上面其实是被动因应的，其实我们说句比较直接的话，其实它只是躲在美国的这个核子伞之下，或者是日美安保体制之下，随着美国的行动而搭配行动。可是我们在最近的一些他们的这个，特别是安倍后期在对一些国际上面发言，也发现日本开始要主动在台海问题上面去关切一些重要的课题哦。所以呢，那台海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如果能够反映到年底的一些重要文件，我认为还是会集中在两个议题上面哦。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地缘政治，也就是说台湾位处在这个日本就是通往这个中东的一个很重要的航道上面，然后这个航道呢掌控了日本的能源的供给，所以对日本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对日本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所以传统的这个地缘上面包含了这个北部的宫古海峡、南部的巴士海峡，如何日本如何去关切中国不要再度透过这种的常态性的巡航危及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包含了东海问题跟南海问题上面台湾可以扮演的角色。第二个其实是非传统安全，这个非传统安全其实是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之后开始被提出来讨论，也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半导体问题。这个半导体问题也延伸出岸田他一个很主要的外交政策，也是产业政策，也是国防政策，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所以呢，台湾在半导体上面拥有的这个制程上面的优势跟类似这个全球60%的这个支配，使得日本在推动它的相关的国防产业也罢，经济产业也罢，如果没有台湾半导体的支持，或是缺乏台湾半导体的支持，对日本来的日本发展非常不利。甚至日本也担心未来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如果受到中国的控制，对日本来讲也是很不利。所以未来在这个等于说几个月内，日本大概就会去选择或是遴选出这些防卫恳谈会的成员，然后呢让这些成员针对安倍后期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安保的课题，以及岸田文雄他所要去积极发展的战略，形成了一个 影响未来五年日本的这个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认为台海的问题应该会被讨论，但是台湾这两个字会不会放进去，我们非常关心。
你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安田内阁，特别是在这个非传统的安全领域、经济安保问题方面，提出一些作为啊，特别是有可能在国会推动一个经济安全保障法这样一个法律。那就你所知，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法律会有哪些主要内容？现在这个法律在国会中的进展如何？那如果它通过的话，对这个日本的对外关系，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如果要去分析一个国家战略或者是这个政策的时候，首先我们大概就要先去了解这个政策的针对的对象是谁，以及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虽然岸田他没有很明确的说出来，可是日本国内媒体跟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认为这个经济安全保障它的主要的对象国就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作为导致了日本必须在经济上面去寻求它的安保的对策方针。所以呢，目前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在国会呢，就是准备要推那个等于说算是进到国会审议的主要内容大概有四项。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包含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如何强韧化。这个供应链的强韧化呢，其实不是日本最早提出来的，其实是美国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安全保障法的推动它必须要连接到日美安保体制。那这样的一个推动呢，才能够有效的去牵制中国在供应链上面从早期的红色供应链。早期红色供应链起来的时候，很多台商其实就是被迫离开中国。然后现在呢，日本呢不希望在高科技供应链上面再度受到中国的制约，所以呢才有这个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的概念出现。所以第一个是供应链的强韧，那第二个呢是基础设施的安全哦。过去日本的这个国内的政策的思维比较接近跟国防相关的基础建设，他非常关注。可是呢，国防之外基础建设呢，其实日本国内的安全意识是很低的，像银行啦、交通设施啦，然后这些呢，其实在未来，特别是中国在发展量子电脑过程中，很容易被中国的这个骇客突破。那这样的话，日本的整个的国家的安全就掌控在敌对国的手上的这件事情，日本他就透过这个法律规范把这个安全适用的基础设备扩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是专利的不公开。那日本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很重要 的这个来源呢，其实是企业。企业呢，特别是现在是官，等于说军民的科技呢，其实是慢慢模糊化。日本过去以来是军用归军用，民用归民用，可是呢，现在很多像 AI 啦，这个 ICT 啦，半导体啦，很多是民用的科技转为军用，所以他就透过法律的规范，让民用的科技的专利，不必就是在时间到了就公开，由国家来统一进行管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发展这个与安全有关的科技，就是日本要着力去发展特殊领域，譬如说刚刚说的这个AI 啦，半导体以及这个太空、航空等等的。让日本的人才能够去接应到未来十年、二十年来的这个区域的竞争，所以目前的看起来的内容是这个。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是针对中国？其实日本早在2016年前后，其实他就已经针对中国的留学生做规定了，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些特殊领域的学习呢，要经过审查，比如说它是核准制，就是那不要让日本的一些敏感科技外流到中国去了。这件事情早在这个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之前就已经做了，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法案。
石板先生，产经新闻这个从来都是很关注日本的产业经济嘛，产业链的问题。就你看来，日本政府在推动这个产业安全、产业链的调整方面，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做得够了吗？还有什么方向他们会进一步的推动？
很多人对这个产经新闻的这个名字啊， 认为一看是一个经济上的专业的报纸。对，本来过去是，就是当时美国就日本败战之后，美国管制日本之后呢，他把日本当时好多几千家报社，他是纷纷让他们统合，减得很少，然后呢，留个两家经济的专业报纸，一个叫《日本经济新闻》，一个叫《产业经济新闻》，就是我们产经新闻。然后这两家呢，一家是东京，一家在大阪，让他们互相竞争，就光留一家容易这个垄断嘛。结果呢，竞争到了二三十年之后呢，我们竞争不过日经新闻，然后基本上被他们打得完全没办法竞争。在企业界有很多就是独家新闻，谁都是有效果嘛。所以我们产经新闻大概在1960年代就转到综合报纸去了，就是基本上是外交政治是比较强的。那么经济上过去是经济报纸，名字还留着产经新闻，但实际上呢，在经济上报纸已经算一家综合报纸了，经济并不是很强项啊。这个很多我那个到处去活动，很多人都是以为我是产业经济的专家，跟我问了很多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也基本不太懂。我是对这个政治外交比较熟的。那么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日本的对中国的这个从经济外交的政治外交的角度上讲，日本的和中国的关系啊，就是凡是双方就是锁国，两国都有很长时间的锁国记录，在历史上啊，锁国的时候关系都比较好，互相呢思念，没有交涉嘛，互相把对方想象一个很好的。然后在文化上，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其实到了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这个中国的时候，日本民间的对中国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啊，讲中国的各种历史，什么三国志啊，什么水浒传啊，什么西游记，包括这些东西日本人都很喜欢。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日本跟中国是一种只单纯的文化上的交流，就跟田中角荣访问北京的时候，毛泽东送给他一本书叫《楚辞集注》，你听这名字一般中国人也读不懂的，非常困难。他拿回去以后，结果日本的汉学家都跳出来说这本书呢是什么意思，这本书哪页写的哪句话其实是中国想告诉日本什么信息，大家都在猜谜一样。有人说就是毛泽东随手送了一本，这个就当时只是在文化上交流。在然后后来到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之间开始经济上的交流非常非常多。那个时候日本人只把中国人看成一个工厂，因为中国有便宜的劳动力，然后就可以就是制造很多东西。那个时候中国对日本完全没有任何的威胁，就是只是合作。后来呢，中国又变成一个市场，那是工厂加市场，这个是对日本是很好的。但是日本一直幻想是从文化交流升级到经济交流，最后变成一个政治交流。大家有一个日本的历史上一直有一个大亚洲主义嘛，就是说最后亚洲联合在一起，我们把亚洲的繁荣一起支撑起来，中日两国。但是后来呢，慢慢日本也发现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政治上可以合作的伙伴。中国它那种怎么说呢，中华思想一直是从上面这个俯视别的国家的，而且一直想把你同化掉，一直想把你文化消灭掉，是从来不尊重别的国家的文化的。所以说慢慢的日本对中国这种政治合作的想法是没有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呢，中国不但不能合作呢，而且变成日本的威胁。这一点呢，就是说过去呢是没有想到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对日本跟中国交流，为什么现在最几年中日关系不好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说，过去又是工厂又是市场，但是现在呢，这个工厂基本上就是说你去投资你钱拿不出来嘛，或者有各种各样政治随时一变脸，一会儿就给你查封工厂，一会儿罚你的钱，这各方面的就是这作为工厂已经远远不如东南亚，远远不如越南，远远不如别的，甚至现在大部分跑到印度去了嘛。这工厂作为魅力已经没有了。那么第二个，作为市场，现在市场呢也变成一半了，就是一半的，有很多东西的话中国也不让卖。另外一个，比如说日本的汽车卖给中国，如果中日关系好还好，中国关系不好那就砸你汽车嘛，这个看不见的风险非常非常大。
中国三天两头抵制日货，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佳能的照相机摄影机， 这些东西是完全是日本是国际上最强的嘛，或者是佳能或者尼康或者索尼，基本上别的国家的品牌你见不到嘛。所以说类似这样的话，中国毕竟14亿人口，市场还是有大的，所以这市场也割舍不掉。但是说呢，跟中国现在特别是美国最近开始在技经制裁技术上制裁中国，这个时候呢，日本就觉得中国就开始从日本偷技术嘛。其实过去也一直偷，过去偷的日本不在乎，小孩子偷东西偷不了多少，现在越偷越大，越偷越重要。所以日本现在呢，其实他制定这个经济安保法，很大原因也是在于，一个是自身的危机感，另外一个也有美国方面的压力，就是不能日本作为一个破口把这个西方的先进技术流出去。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很重要的。
李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日本防务外交方面的问题，我想稍微问一下，就是日本跟澳大利亚最近签订了一个所谓历史性的协议啊，这个是日本跟美国的安保条约之后的第二个跟外国签订的这个关于安保方面的协议，这个日本跟澳大利亚的防务互惠准入协定，你对这个协议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内容你怎么看？
其实日本国内针对这个日本叫圆滑化，就是等于说军事防务上面的合作协定的这个报道其实还蛮多的，也就是显示日本国内对于这个协定的签署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协定的签署呢，至少对日本来讲或对澳洲来讲有两个很重要 的重要你来说关键，第一个其实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某种程度的第一阶段落实哦。过去印太战略呢，我们也发现都是开会讨论，四方会谈讨论，然后呢都是在讨论一些议题，呼吁周边国家要怎么做，然后要抵制中国，对中国的一些作为表示抗议等等的。可是呢，在落实在具体的一些政策措施上，比较能够难让其他的周边国家感到等于说这四方会谈中的最主要三个国家嘛，印度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客观的出席者。等于说日本、美国、澳洲这三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日本跟美国有日美安保，然后呢这个美国跟澳洲呢有这个美澳纽的防等于说合作的协定哦。也就是说如果日本能够跟澳洲签订了这个相关的协定，可以把日本、澳洲、美国串联在一起。也就是说，一旦有一些紧急上面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些行动绝对都是紧急的，特别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超音速飞弹，或者是极音速飞弹，或者是相关在台海或者是东海或者南海地区的作为，它都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作为哦。所以如果这三个国家无法在政策上面或者是法律规范上面给予通融的话，其实很难因应，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其实是我们也观测到说，澳洲签订这个有它的战略思维，日本签订当然有日本的战略思维，日本的战略思维很明显的就是希望把澳洲力量拉到这个南海乃至于这个东海甚至台海地区哦。那澳洲的思维其实是澳洲一直都深切感受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上面的一些积极作为，然后甚至想要在一些岛国上面设立这个海军基地，那这些作为呢其实让澳洲感到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也希望透过这个日本在海洋上面的一些牵制力量去共同去对抗中国。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日本跟澳洲所签订的这个安全协定，应该会成为日美安保体制向外扩大的第一步哦。这也是会呼应日本跟美国一直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亚洲乃至于全球公共财的一个战略思维，所以我觉得对日本跟澳洲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是，刚才有提到这个日本和澳洲都非常关心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的扩张啊。那这个日本在这方面外交上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和实际上台湾也有加入一个日本、美国和台湾的三边的这个 一个外交方面的一些行动措施，里面也特别牵涉到跟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影响力的项目哦。这个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啊。这一阵子自安田内阁上任以后，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也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啊，走得更近。那个这个石板先生刚才有提到了，那个台湾跟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跟民进党的代表已经举行了两次的二加二的会谈啊。那这个这两天好像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议员跟日本的国会的议员又发动了一个新的会谈啊。就你看来，这些台湾跟日本的执政党方面的会谈，它有什么意义？具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其实，我们从这个安倍政权的后期，其实就一直非常关注台湾跟日本之间在很多的安全议题上面，我们广义的安全当然包含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这个国家安全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定期的互动机制，然后呢，让双方在一些共同关注议题上能够采取相对一致的立场。所以那这个也是过去以来一直积极推动的类似的什么对话啦，我们有很多战略对话、安全对话，民间的做很多。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二加二的对谈呢，我们认为是非常的重要，打开了台湾跟日本这种定期类似这种半官方的，但我们还没有定义成像日美之间的这个国防外交部长之间的二加二对话，我们至少是执政党内部在主导国防外交事务的委员们之间的对话的这件事情，是让未来的对话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哦。所以呢，在这个对话之下呢，有很多过去以来牵涉到台湾关联的事务，以前呢可能只谈台湾跟日本之间，可是现在呢有很多牵涉到台湾的事务呢，其实也可以提到这些二加里面去对谈。譬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南太平洋，为什么这个美澳之间或者是日澳之间签订了这个准入协定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同时在东海地区，日本关注东海以及台海地区是重要的角色，台湾同时也是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台湾主要的这个算是邦交国都在那个区域，所以呢台湾的角色呢不仅仅只有在台湾所在的地位本身，也引申出台湾的一些影响力哦。所以呢，半导体议题也是如此，半导体议题是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面影响力，所以过去以来呢，这些议题呢其实比较是一个单独谈的，也许半导体也许就是经济产业在谈的东西，然后呢其他的可能是别的领域在谈的东西，现在有一个能够去算是凌驾在各个议题之上的一个算是中观性的议题的讨论，这件事情以及平台建制这件事情，让台湾跟日本未来的发展可以朝向比较战略性的互动，真正的战略性互动或者战略性的伙伴去发展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目前双方所关注的两个主要课题，一个就是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包含了台湾要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台湾的这个对外贸易，或者是对输入的食品的一些管制限制的问题，如何符合国际规范，以及半导体供应链如何互相强化的这件事情，变成现在二加二对谈的一个关键议题。
这个石板先生，我看到你可能会也参与这个台湾和日本国会议员的关于安保方面的一些对谈嘛？这个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它具体大概的重要性，或者它可能会谈一些什么问题和参与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些二加二会谈我也就是一直在采访，一直在关注，说句老实话没谈出什么东西来，主要是它会谈在进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过去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 日本和台湾是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那某种意义上没有，就是特别是有中国也强烈反对，就是说不允许有官方的接触。其实这也蛮奇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也应该也可以有官方的接触嘛。但是说中国说你不许有任何官方的接触，那么所谓双方的政府的动作，其实最但是美国根本不管嘛。美国最近各方面，比如说卫生部长什么都可以来台湾，但是说在日本呢，还是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啊。就是日本的官方，就是政府方面还很难这个和台湾方面建立各种管道。但是现在呢，就是说通过双方的执政党来进行议员来谈判，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稍微。就是走一个后门，或者是有点取巧的感觉了。这个过去日本也是不敢的，那么现在呢，开始就是说，先是安保二加，后来加上经济的二加，然后现在又在做安保，就是开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台湾方面出席的立委，就是过去比如说是罗志政委员是负责，现在王定宇委员也出席，就这方面的，就是说越来越管道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对双方沟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至少混一个脸熟嘛，将来有事的话我打电话你会接我的电话，你知道我是谁，有这种关系和没有这个关系会差很大的。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突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说，当然说日本的这个食品问题是一个现在中这个日台之间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怎么解决，其实在台湾好像是要总统的判断的，下面的人是非常这个中央的问题，这个要看蔡总统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决断是很重要。但是说整个台湾的这个社会的氛围，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合作了，其实我觉得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啊。就是说台日之间过去其实两国贸易都是我有的东西你有的东西我卖给你你卖给我这种关系嘛，但是现在日台在技术上，比如说台积电去日本是双方拿着技术放在一起能创造出新的东西，这点其实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从这种合作开始，就是日台的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像欧盟他们这个地域整合已经渐渐的已经形成了嘛。那么我想在亚洲，在东北亚，如果说出现地域整合的话，可能日台之间的地域整合是比较可能时机是比较成熟的了。
嗯，
这是我的想法了。
我们就这个福岛食品啊，日本东北食品的问题啊，多谈一下啊。最近这个问题在台湾国内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和关注啊，特别是国民党已经发生了公开的争论，赵少康跟这个朱立伦啊打起来了。这个朱立伦似乎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说，只要从这个保护国民安全、保护这个有科学的这个依据的话，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啊，对福岛问题。但是赵少康说不行，你不能叫福岛，你必须叫核实啊。这个我不懂这个逻辑，为什么日本东北的食品必须叫核实啊？但是这个首先赵少康跟朱立伦就开始发生了意见的不同，那当然国民党又开始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开始来这个。
好像朱立伦马上就投降了
啊，朱立伦对
没有
国民党现在的实际党主席可能是赵少康啊。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问题在台湾政治
没有那个我想
的影响？
那个俞北辰将军说，那个朱立伦主席是国民党的金字塔，
嗯，
没有肩膀，什么东西挂不住的。所以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就软。但我觉得，真的就是说，美猪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嘛。你当时发动，你借食品安全问题，去发动这个公投，现在民意已经出来了，民意已经被拒绝了嘛，就说明你现在这种。用民粹绑架这个民意的方法已经被这个台湾人民已经不接受了嘛？那么你同样的事情，同样一个石头，你要企图把自己绊倒第二次，我觉得这个国民党是非常不智慧的。如果他还在纠结这方面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对台湾绝对不是台湾之福了。这种事情就是说，首先 这个日本认为是安全的嘛，而且日本不会把这个不安全的食品这个出口给台湾。另外台湾你有检查机制嘛，
对，
你可以检查嘛，你检查安全的你才合格嘛，另外你可以选择不吃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我就是说这种怎么说，用这种贸易歧视的方式来打压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这种方法，我觉得确实是如果国民党再次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我确实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那么我认为当然说现在民进党基本上包括这个美猪的时候也是民进党的希望，就是说只要安全的食品就让它进得来，这种以科学的标准来验证嘛。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认为是怎么说呢，是时间的问题了。但是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容易撕裂的国家，而且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很多，而且选举很多嘛，一旦快到选举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拿来炒作，就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这事情我还是表示谨慎的乐观吧。
李老师，这个日本福岛食品的问题啊，这个全世界目前为止只有台湾和中国两个国家禁止进口嘛啊，美国这个去年秋天的时候也完全取消了对日本的福岛东北食品的这个禁止啊，那韩国甚至也取消了这方面的禁止啊，欧盟当然也早就取消了。那从这个国际规则啊，贸易规则和这个健康的科学标准检验这个角度来讲，你认为台湾应不应该尽早开放对日本的福岛食品的进口？然后你认为这个赵少康提出坚持要把这些食品叫做核食，是有科学根据的吗？
其实就我们自己在日本就是留学生活的蛮长的时间，
你吃了很多日本核食。
对，然后呢又经常去日本去旅游啦，或者是去洽工，其实我们一直对日本食品印象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安全的。
如果是一个安全等级来看的话，日本食品安全在全世界这样排列起来绝对是金字塔的顶端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从这个东北的食品没办法进来台湾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迟早就是要开放的啊。无论从台日关系来看，从国际规范来看，台湾迟早都要去把这个限制打开的，只是说到底在什么时候打开是比较合适的时机哦。过去以来可能我们的这个双方的政府但日本当然是非常希望台湾能够国内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日本施压台湾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台湾内部的食品安全规范，所以台湾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台湾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过去以来是比较接近是什么时候开放成本最低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都一直找不到很合适的时机，因为非常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被选举操作，然后呢造成政治上面的风险然后所以呢，但是台湾的选举又非常多你很难在两个选举中间找一个空白的地方，好，我就来开放，很难。可是呢，这次的这个所以是这个莱猪美猪的这个投票呢，我们可以发现想要透过食品安全来操控去增加自己政治利益的做法，其实已经被台湾人民感到厌烦了台湾人民会认为就是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跟人民共同合作的事情，政府这个规定这个标准符合国际标准，然后呢让全世界的食品都可以进来，然后国内的民众自己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的 SOP 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特别其实我们从这次的这个大桥光夫的这个发言来看到，也就是说大桥光夫呢也就是代表日本政府，然后其实对于这个日本东北食品进口台湾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做了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尝试性的宣示，就是日本绝对不会把不安全的东西输到国外去。我们台湾也不会把不安全的东西输到国外去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时机是相对成熟的，只是正确的 timing 可能还是要执政党这边好好的去思考。
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台美关系的进一步的发不台日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很重要，当然对于这个台湾加入 CPTPP 也很重要啊，虽然说这个本质上是双边关系，但是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台湾参加自由贸易的一个不遵守自由贸易规则的一个障碍嘛，那就你了解这个台湾加入 CPTPP 的方面台日的合作可以做什么，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进一步的推动？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是自己是读经济学的嘛，所以就对于这种台日经济合作呢或是经济互动呢都一直都比较有去关心。如果我们从台日的经济的关系来看的话，其实台日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然后可是呢这个密切的关系呢其实老实说不足以推动台湾进到 CPTPP 里面，很明显的。如果台日关系密切可以让台湾进到 CPTPP， 台湾早就进去了，所以呢是不足以让台湾进去。为什么不足以让台湾进去？当然最后最主要是有两个理由啦，一个理由就是考量到中国的因素，日本必须在市场经济上面必须要思考中国的态度，否则如果中国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反制措施，可能日本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二就是台湾的重要性，就是说台湾在经济上面的重要性，即便台日之间的贸易很密切，可是对于日本来讲，台湾很多东西是可替代的，不是只有台湾非台湾不可，有很多东西日本可以到东南亚地方去做。可是呢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第一个中国的因素其实慢慢的消减，也就是说日本不一定完全在意中国，你不能说他不在意，可是呢他不会以中国的想法为想法，再加上中国自己也有申请加入 CPTPP， 一个在申请中的国家你很难反对另外一个正在申请的国家啊。第二个台湾的重要性其实在台湾跟日本的科技逐渐合作，刚刚石板先生也有提到很多技术上面必须要密切合作，特别是战略上面必须要密切合作的事情已经在推动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可以让台湾对日本产业的价值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对日本来讲，台湾加入 CPTPP 或者是台湾跟日本签订一个高品质的 FTA 的这件事情，对日本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件事情会让台湾加入 CPTPP 更加容易，所以现在的这两个发展趋势呢，确实让台湾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稍微提升，可是未来还有很多的课题要解决，有很多台湾可能跟日本谈判过程中必须坚持又不知道该怎么坚持的一些领域，譬如说农业好了，要如何去谈判的这件事情，可能是未来台日两国如果正式申请进行谈判过程中，可能我们要去协助政府或者是给政府一些建议。
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个当然不光是跟日本了，还有 CPTPP 毕竟是11个国家嘛，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这个影响，这个是不是也跟日本一样愿意支持台湾加入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安倍前首相最近有在台湾的这个研讨会上有提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日美不可能袖手旁观，就是台湾有事也等于日本有事那这些讲话在中国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的，那中国的官方对于安倍前首相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就你的观察，日本国内对于安倍前首相的这些讲话有什么反应？这个日本国内舆论也好，这个国会民意也好，愿意支持安倍前首相的立场吗？
首先就是我们如果来看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发觉其实今年是中日的建交的50周年嘛，然后呢从中国的各种的言论，包含的这个习近平对于这个岸田文雄的电话祝贺，都非常期盼今年中日关系能够获得一定的和缓甚至去发展，所以等于说中国对于日本新内阁岸田内阁是有期待的 如果这个期待落空，其实我们就是就常理来判断，中国的反弹可能很大，就会骂得很凶啊，因为我对你有期待，可是呢你没有做到我希望你做到的事情，所以一旦我期待落空，比如说今年可能会有一些中日必须要去推动的一些正常性事务啦，或者是这个日本现在已经决定派这个就是降低前往这个北京冬季奥运的层级嘛，然后未来今年一年会不会有日本跟中国的首脑对谈，然后或者是这个日本的外务大臣访问这个北京是什么时候，是谈什么议题等等的，如果没有达到中国的预定的一些期待的话，中国的反弹应该会蛮大的，特别是日本国内现在根据言论 NPO 的每年的调查的话，大概今年是也是过去五年来日本人最讨厌中国人的调查结果，就是有 90% 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哦，这个调查结果，所以呢在日本的国内其实我们偶尔去观察或者是去日本去逛书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日本的书店最明显的一进去最明显的地方所陈列的书籍全部都是中国如何的霸道，如何的反对中国，都是这些的书，然后呢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媒体里面报道就是中国的强横的霸道的这些报道，然后呢中国骂日本的这些报道，然后呢会被放在很明显的位置，因为大家从有市场嘛，因为日本人讨厌中国，看到这个就会等于说会关注一下，所以我觉得安倍他平常的发言也许不一定会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报道，可是呢他如果做出中国有反弹的事情，比如说针对台湾的一些发言做出中国反弹的事情，反而会让媒体更多的报道，这件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是这个石板先生，你对安倍的这个发言怎么看？
那个李教授说的那些很多书都是我写的，那个这种是有市场啊。但是我觉得安倍这个首相，就是说，如果就是换句话说，简单说，如果中国打台湾，日本绝对会有干涉嘛。这句话中国反弹，但是说这都是一个假设的议题嘛。如果中国不打台湾，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嘛。其实这句话能对中日关系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认为并不是很大，只是中国这叫什么？这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嘛。中国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说某种意义上，这个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牵制的效果嘛。我认为安倍其实他最希望见到的是中国不打台湾嘛，那这样都相安无事嘛。他把这句话放出去的话，有一定的震慑力，已经达到了效果了。那么这个中日关系的话，我刚才讲就是也还是今后还会是斗而不破多少年，所以说我认为这句话还是蛮有必要的。
是是是，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李教授，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